欢迎收听宁可当吃货。先前有在节目里面讲过，我是在文大广告系毕业的。当时我们系上有分成企划组跟设计组，我本人是企划组啦。不过不管是企划组还是设计组，其实在大一大二的时候都还是会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科目需要修，所以我其实在大一大二的时候是有修过一些，也不好意思说很进阶，就是很基础的设计课程，所以多少对于我们后面进社会工作的时候呢，会跟其他一些设计部门的同事要沟通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一点。那后来那位老师他其实也到其他的学校去任职，然后去教过更多更多非常优秀的学生，也有些人你现在已经在社会上已经蛮出色的，已经崭露头角了。那我今天要访问到的这个其实蛮厉害的，他是我们那个时候的老师郑思维老师，他在脸书上发了一篇文章。因为郑思维老师他现在是台科大的在指导一些设计研究所的学生，那有两位设计研究所的同学在一堂创业课上居然就把他创业课的项目然后拿来实体化，现在真的在开卖了。我看到这个企划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刚好也跟食物有点相关，所以就非常冲动的邀请了他们两位，然后那两位也非常愿意让我来接受采访，所以今天来掌声欢迎来宾仲威跟凯杰两位。
Hello 大家好，我是仲威。
大家好，我是凯杰。
我就在来的路上，然后我在一边滑着手机看新闻的时候，我居然看到了就是有一些新闻，你们应该有发稿子给他们对不对？
有。
所以今天的新闻稿4月15日其实已经有看到有一些新闻在介绍你们这个相关的企划，我就要把东老西外这个计划让给你们自己来做介绍了。
好，我们产品叫东倒西歪哦，其实听起来就是倒来倒去。那我们想做的就是让饼干可以翻转它的这个题材，让它变得更有价值，无论是在玩乐上面或者是在教育意义方面。所以我们最后将饼干结合了外来物种这个议题，就是希望可以让消费者在吃饼干的同时去认识台湾有哪些外来物种，并且我们将它每一块都可以彼此的交叠，让它可以当作叠叠乐跟拼图在玩，然后去体验那个生态平衡的感觉。所以大概过程是这样子，那我们后面可能就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后来在跟庇护工厂的合作啊，以及在捐款方面的事情。
我稍微介绍一下好了。当初看到苏老师在介绍这个同学们他们的创作的时候，让我吸引到的一点就是应该蛮多跟我一样走行销或者是设计相关科系的同学，在就学的时候往往都会遇到同样一堂课，就是老师会要求你去写出一个企划来，然后去把整个专案的执行把它列了出来，让它看起来好像是有办法上市。那实际上大家都做过这件事情，有没有它的完成程度如何再说嘛？那同学们跟老师大部分都是把它当成一堂课然后来做而已，可能是像我一样真的出社会之后才会知道说当初我做的这个东西有多么的幼稚。可是仲威跟凯杰就真的把他们那个时候的这个东倒西歪这个计划然后拿去提案，所以其实东倒西歪这个东西它应该算是贴合饼干嘛，可它有非常深刻的意义。饼干的造型是一些外来种的生物。
对，
那当初为什么会想到要用外来种生物这个作为一个主要的题目呢？
其实老实说我们外来种这个是后来才加入的，我们一开始就是想要翻转饼干它的题材，但是其实就会遇到一些在寓意上面比较矛盾的事情，例如说饼干最后是要被人吃掉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市面上的饼干它可能结合了一些可爱的造型或者是可能保育动物，但是最后这个寓意却是被人类吃掉这件事，我们就觉得它或许可以有一些更好的契机。所以我们在想说那既然要吃掉，那我们就把应该被消失的物种吃掉，那是不是更有教育的价值？所以我们才选定了外来物种，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顺便可以教大家去认识它们，然后最后把它吃掉这样。
所以你们反而一开始就是决定要来做饼干这个东西？
应该算是就是
边做边想。
对对对，
但我们想要做的是环境有永续相关的议题。对，然后就慢慢的这样子做起来。
所以一开始有考虑过什么其他的载体吗？如果不做饼干的话，
可能应该说我们除了饼干也考虑过类似例如说积木啊木头啊等等，就是希望可以结合教具，然后又是很有趣然后有教育的价值这样子。
所以其实你们一开始出发的目的是希望有一个比较体验过程的比较有趣的教具这样子。
对
对对对，
因为在东倒西歪我看到他现在也是有一个类似叠叠乐积木的玩法嘛。所以我在想当初你们就是为了要是有考虑到让亲子一起去玩吗？还是说有什么样的心理契机的想法会想说要做教具这方面？
有考量过亲子，然后因为我们其实也有做过很，就是我们在专题的时候自己也做了很多设计教具相关、玩具相关的产品，然后所以我们就是对做产玩具这方面会比较有概念一点，然后我们就先就是一开始想要研发出来的产品就先以玩具可能会比较容易上手，然后就这样慢慢做，然后刚好又遇到四位老师的这堂课。
我可以方便问一下你们两位，因为现在是台科大的研究所嘛，你们以前都是相关设计科系的学生吗？
对，我们两个都是国北教大艺设系毕业的。
对，
其实应该说我们就是大学毕业后，然后因为我们两个就创业，我们一起合开一间工作室，然后后来又上了四位老师的课，所以就刚好运用这些资源把我们做的东西商品化。
所以你们其实本来就有公司这样子？
对对对，本来就有公司，是
蛮有趣的，
就有教育有设计的一些背景在。
对，因为我们教育大学毕业的。
对，
我其实想要问说为什么你们会想要从教育这方面来着手，所以应该是因为教育背景这样子。
因为我们也没有修教程，不好意思这样讲。
对，但我就直接讲我们学校。我们学校其实有分蛮多组的，然后就是有分教程组，然后有分设计组、艺术组这样子，然后像设计组我们又再细分成工艺组，然后工艺组又再细分更多的就是木工啊、陶艺这样。然后我们是主要是走公社，然后可能在大一大二的课程当中，就是因为我们蛮多教育背景的老师就会跟我们宣导一些，就是教导我们一些就是教育相关的课程，所以就多多少少可能有点受到影响。然后我们在大学的工业设计B制产品上面，我们也做了比较多玩具相关的。
那个时候大概都做过什么样的玩具？除了积木类以外吗？
应该算是教具，有玩具它比较可能比较多一点，然后我是做比较多医疗教具相关的。
对，但都是跟永续有关系。
对，永续有关。
对，
所以是那个时候就是对这个方面的议题比较感兴趣，还是说是什么样的大环境的考量觉得这个比较有前途？
大环境的考量。
大环境的考量。
做永续比较有前途就对了。
没错，
大家都在推广 ESG 啊 SDG 这样子，就慢慢的我们可能也被受到影响。
对，但也是就是不排斥啦，我们就觉得其实这个主题拿来就是融入设计很有趣，就是可以带一些社会的价值，
这也是未来的趋势。
可以请你们再分享一下当初上这堂创业课的时候的一些心得怎么样？
其实四位老师他就是会鼓励学生完全用一个创新的角度去设计一个产品，就是在市面上可能比较看不太到，然后不只要设计出来，然后要把食品做一个 prototype 之外，你还要就是规划整个行销策略，就是等于说希望学生可以模拟一次他这个真正商品化的样子。那我跟凯杰就觉得诶，刚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们也有公司，我们又有一些创业的资源，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作品真的在期末的时候把它真的做出来。但其实我们陆陆续续也就是花很多时间在研发啊，然后开模等等，是一直到其实我们上学期修这堂课的，现在已经下学期了，我们才开始真的把它做出来。
就是想我们现在比较花比较多时间在行销上面，
是，
然后上学期都比较多在设计研发这样子。
对，
那你们过去有修过行销相关的课还是有相关的经验吗？
其实我们从大学就开始在玩创业竞赛这件事，对，其实就蛮多相关经验，然后一路到后来，因为我们参加了教育部的创业计划，然后后来拿到奖金，然后就创业，就自己成立公司，对，所以这一路上其实多少都有碰一些啦。对，因为我们其实不算是就是真的学商的背景，但是因为很多从大学一直到研究所这些经历，其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有碰到一些，所以就有相当的经验。
但如果你们过去都是参加这种创业竞赛为主的话，其实你们比较熟悉的是所谓的比赛式专案式的，我可以这样直接讲吗？
没错，对，所以我们成立公司后就是看清了很多就是险恶的现实面，就是包含要这些管销的成本啊等等，可能是我们当初在写企划书的时候不会想到的，等到真的成立公司真的钱要花出去的时候才会发现，哇，原来现实这么残酷这样。
好，所以那我们回来，所以当初后来就选择了饼干这个东西作为载体。 那我知道其实东岛西岸这个计划你们是找了后来找了内湖的高飞庇护工厂来合作嘛，
对
对。
可是你们当初是想到就是在找庇护工厂合作吗？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我们是想要就结合一些社会关怀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件事不太好做，然后我觉得可以趁年轻比较热血的时候可以去完成这个梦想。然后我们其实最一开始我们找了蛮多家庇护工厂的，但因为每间庇护工厂的就是身心障碍朋友们他们的情况不太一样，然后可以接受就是帮我们制作的就情况也都不一样，模具就是考量方面啊就是等等的，我们也被蛮多家打枪的。然后后来也蛮感谢就是高飞庇护工厂他们愿意相信我们，然后也愿意帮我们去尝试，还有他们有去帮我们试做，就是这样子一路这样子走来，就是他们就是最后也就是确定跟他们一起合作，就一路走来其实还蛮不容易的，然后他们也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前面应该光在设计开模这些阶段可能都是比较简单，可是但有一些东西真的是你去实际在实做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诶，我的模当初这样设计，那我能够压出来饼干的效果可能不如我的预期，或者说我当初要选择像你们最后做了夹心的饼干嘛，那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太可能是一开始就想出来，那我的想象中或许就是因为你想要有焦距要叠叠乐积木的感觉，为了让它比较支撑好，所以要想办法去改变它的结构。
对，
我们一开始我们两个也都有各自在
试做
一次，情况不太妙，就是
我最喜欢听失败经验的，来来来，
口感也不太妙，然后我们自己就是厚度啊什么的都要自己去大概抓一下，然后在设计模具上面也要就是重新再改良再改良一直改，然后直到就是在给高飞他们在试做的时候我们有再经过一到两次的改良。对，然后也有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失败的经历跟他们讲，然后他们还是有一定的专业性，所以在制作方面应该有比我们前面还要顺蛮多的。
对，不过需要来来回调整，但就是那个模具的尺寸啊，然后还有因为饼干烤完都会有就是膨胀收缩问题，然后我们又刚好要拼图可以放进去一个方形的盒子，就光这件事我们就改了模具改好几次，因为那个尺寸就是要不太大不太小，太小的话就撞一撞去饼干会碎，所以我们就是每个烤箱温度不一样，所以当然就是要一直试一直试。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有说到身心障碍小朋友他们可能在磕那些压痕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当然要去考虑说这些压痕要怎么走怎么压比较不会就是压失败等等这样。
那我想要问一下，就是当我把它称之为所谓的打样好了，当高飞他把研发出来然后实际打样然后给你们吃的时候，那一刻的心情有觉得很感动吗？还是说什么很特别感觉说哦，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比我们好吃啊？
对，
因为
我们
做的好吃。然后再一个是就是其实我们到还没有就看到那个饼干的时候，其实我们前面经历了太多的失败了，然后中间也来来回回讨论了很多次，我们也觉得是不是会失败，是不是没办法准时上市这件事情，然后所以看到饼干的那一刻就是烤出来的那一刻还蛮感动的。但其实我们一路上都是跟着，就是他们在第一次做出来的时候我们是跟他们在旁边一起做的，所以就是过程当中是一起享受的。对，
那你们有跟那些身障的小朋友们，诶，是小朋友吗？我不太确定高飞他的身障者是哪些。
他们其实年龄是20岁到30岁，然后但他们的心智年龄可能比可能停留在十几岁，所以他们在就是不到十岁也都有，所以他们在过程当中他们都叫我们哥哥姐姐这样子。
对对，
那有实际从他们口中听到什么样的意见吗？我觉得这听起来会蛮好玩的。
我觉得他们其实虽然心智年龄可能比较没有很成熟，但是他们在手做这件事情他是会找到他们自己的乐趣的。
对
他们就是很乐此不疲的在做这件事。而且其实他们高飞的主任也有跟我们分享说，其实在过去还没有接到我们这个案子的时候，他们其实做的东西都是很乏味，就是很单一，例如说他们可能做一种饼干都长一样。那接到我们这个案子之后，其实给他们很多体验，不同的体验，包含我们 有好几种口味，然后又有夹心没有夹心，然后还有每个鸭模的尺寸啊，然后造型都不一样，所以其实带给他们很多不一样的体验。然后一方面对他们来说也是就是训练他们在做烘焙这件事情，然后一方面也是让他们觉得做得很愉快，就不只是一个赚钱的工作，反而是让这些小孩子可以边学然后边享受在烘焙的这个过程。
我已经可以想象就是他们一边做一边说，哎，哥哥这个乌龟是什么乌龟
啊？对对对对对他们会问这个动物是什么。对，其实这样子也增加了他们对这些环境的知识的认知。然后再一个是就是他们这样会加速对他们就是他们在烘焙上面的成长，因为他们就是做比较知识的东西对他们来说乏味了，然后也会成长的速度可能有限，然后离开高飞的时间可能又会拉长。那我们就是有把这个产品导入，然后让他们可以去学习制作，可能也让他们就是在成长方面可能会比较快一点。
嗯，我想要问另一个，就是当你们把这个拿给四位老师吃的时候，他是什么想法？
所以老师有吃过我们自己做很难吃的那个那个时候，对，所以他应该有感受到口味上面的变化。
所以他一开始有意识到你们是在玩真的吗？
在课堂上面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是我们那时候算是做的，我们有尽量把它做很完整，就是我们把后面的财报也都有。
对，我们那时候就已经是认真规划物资要投多少钱，
但是我们那时候还没有跟老师提过说我们真的要把它、
那时候老师可能还不知道就是我们会用公司名义去买，他可能还是觉得就只是学生交了一份很完整的企划书。
对，
就是直到我们可能快考出第一盒的时候才跟他说老师们快考好了。
对，可能那时候他自设第一盒就是你们自己亲手做的。
对，凯杰做的啦，就是比较凹凸不平的
就是那口味就是比较单一一点，就只有奶油饼干。
对对对，因为我们后来跟高飞就是来回讨论很多次，我们希望可以呈现出那个物种的颜色，例如说虾子、我们就用了草莓口味这样，所以我们特别拜托高飞帮我们去尝试了几种不同的调配、对，去把那个颜色然后跟口味可以呈现的出来，然后又很好吃。
我觉得四维一定很惊讶，怎么连续几年都有学生然后自己把他课堂上的东西把它实践了。那我很好奇，就是你们这样子在做的过程当中，这是你们公司第一个案子吗？
对，就是以我们名义自己推的第一个案子，因为我们其实过去都是在就是接设计服务案这样。
就是真的要听市场的话，就是有蛮多东西，就是蛮多成本啊，还有个就应该是说我们最一开始的设计其实不是长这样，我们是考量的成本，考量的市场，然后考量的就是大家在课堂上面的反应，然后删删减减删删减减才到现在这个版本。
我想听一下一开始多么这个天高辛苦。
一开始我们还有想到就是要让它真的玩起来，然后我们甚至还规划了就是游戏步骤。然后那时候我们还把可能是铁盒的盖子可以让它真的可以就是像跷跷板一样这样子的平衡。对，但是因为成本真的太高了，然后对对对还需要另外开模，然后再加上就是市场不见得喜欢。对，然后我们有做过一些研究调查各种的，所以最后就是把它拿掉了，就冷痛把它拿掉。
对，就像凯杰说的，就是真的要听市场的话，因为其实我觉得设计师尤其是对学设计的学生来说，可能大家都是做那种毕业制作的模式，就是我一定要选一个很酷的议题，然后要画面呈现要很炫，但是很有可能它不是市场要的。其实我们从创业以来一直到现在出这个产品，一直在学习的就是我要怎么样能够达成我们心中想要做到的那个设计的期望，同时又符合市场的需求。
我可以好奇问你们过去一些讲大学好了毕业制作有做过什么你现在回想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市场不会接受的？
因为我们以前是做产品啦，是做比较真的工业一点的东西，所以可能跟就是离真的要开发上是还有一个很大的距离，因为毕竟大家做的都是很概念化的东西。
嗯，
对，是直到我们就是成立公司之后，我们才开始发想就是会以比较以真的可以 就是做出来真的可以实体化商品化的东西去发想。对，所以我觉得本质上的差别就是在当你还是学生的时候，你可能可以想的很概念，然后想的就是非常的雄伟，但是它并没有办法落实。那我们以一个公司的身份，就我们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它是不是真的是实际化的。
我接下来可能要进入一些比较残酷的问题咯。当我看到你们这个折的新闻，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把它贴给我的亲朋好友说，欸，你们有没有兴趣来买？有一些人跟我说，饼干一盒要1000多块，会不会太扯？
我们自己也觉得很贵因为行销成本很高，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们也不能亏待这些身心障碍朋友们。
欸，但我必须要讲，就是大家对于饼干的认知可能有就是理解程度是不一样的，就大家可能对于饼干的想象是家乐福大润发那种工厂做的饼干，就是现在很多坊间的什么饼干就差不多是这个价钱，我们并没有就是贵到哪去。然后我们因为我们又跟庇护工厂合作，
所以你们也是有做过试调的就对了。
我没有做过其他手工产品的手工饼干的试调，然后再加上其实我们所有的就是像是外面包装的就设计啊，然后影片设计什么的，其实我们都是已经算是自己来了，这边我们已经没有把这些成本纳入到饼干价格里面去考量了。
我觉得就是看一个商品的价值真的不是就是只拿去可能大卖场去比，因为大卖场它做的就是大量化的东西，但是我们今天做的就是第一个希望可以让就是身心障碍小朋友他们获得一个工作机会，然后每一块饼干都是就是手工做的，所以其实在定价上面我们当然会参考说现在坊间一般手工饼干他们的定价，然后最后才去拟定我们现在的这个金额。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个金额它都有它的价值啦，当然不是说就是加了设计它就特别贵，其实我跟凯杰就是我们没有完全没有把设计费是含进去的，就我们就是只是考量到这些材料，然后一些人事的成本，然后跟庇护工厂合作等等这些成本去考量。不过我觉得可能大家对于就是饼干的对于他们的定价的认知也会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可能市面上有很多是机器做的饼干，或者是可能有一些是曲奇，就是比较蓬松的那种，那种曲奇摆起来一盒看起来就哇很多，但其实没几块，就是其实用料上面等等也都会影响到一个饼干的售价。
你们是属于那种比较硬脆的饼干质地。
对对对，然后因为它还有夹心，所以因为夹心两片夹在一起对很多人来说那就是一块，所以他们如果去除的话就会觉得怎么那么贵，但那其实就是两块，然后还加了棉花糖。
想到加棉花糖那个创意应该是高飞那边提出来的吧。
是由我们这边就是我们有尝试，因为我们最开始的想法是想要让它可以叠叠乐，然后我们有试过就是单片饼干要去做叠叠的是叠不起来的，然后再加上就是如果我们要再把它烤厚一点，那也可能会影响饼干的口感，所以我们最后就是想说用两片单片的饼干，然后中间用棉花糖去做夹心，让消费者他们要在叠叠的时候也会比较好叠一点。
但为什么是棉花糖呢？没有想到其他的夹心。
本身就是我们比较喜欢吃棉花糖，
就是因为喜欢吃。
是考虑到要保存啦，因为
对对，还要保
存的问题，奶油、鲜奶油那些都需要冰箱。
然后还有就是棉花糖，可能大家比较能够接受，比起麦芽糖。
对，就是因为我们客群是小牌子。
它确实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口味。我要问第二个比较严厉一点的问题哦，因为你们是选择用募资的方式来上，所以有可能募资是会不成功的吗？所以我当初我的确我有些朋友在讨论说啊，如果到时候一盒饼干已经定价1000多块这么贵了，而且他又没有成功，我不就变成他们的天使投资人？
诶，没有，如果没成功的话这个钱会退回去。
对对啊，
对，这个机制就是我们会设一个目标，那我们设的目标就是刚好让我们损益打平的目标，那如果没有达到的话那就是很抱歉，就是钱就会退回去给当初有赞助的人啊。如果有达标的话那我们才会就是委托高飞那边开始制作。
但你们目前的因为这个计划应该是在5月中的时候要截止嘛？
对，中后续。其实说老实话，因为我们真的不想把钱都拿去放在广告上面，因为其实我们的初衷真的是想要就是帮助庇护工厂，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提供他们订单量，然后这个钱又是可以让他们稳定就是持续做下去，可以让他们营运下去的。所以我跟凯杰很不希望就是需要投到很大把几万几万的钱在买广告这件事。那当然相对而言 造成的结果就是可能一开始在曝光上面行销力度上就会稍微比较薄弱。对，所以我们其实很努力的在例如说运用一些，因为我们还是硕士生嘛，就运用一些学校资源能尽量帮我们推广啊发新闻稿的这些，然后还有我们过去刚有提到我们过去参加一些不同的活动啊或者一些专案，我们认识的这些人脉我们也都回去找他们说可不可以拜托帮我们分享一下支持一下。对，就是我们想说先透过我们自己的方式，然后让我们的朋友或者是支持我们大众先透过大家自发的方式去推广这个案子这样。
我很好奇你们最后找到了高飞这样子，那其实你们先前对高飞这个公他们这个企业算是了解了吗？
就是一直到就是深入的合作，然后才了解到他们其实营运状况蛮严重的。
是用严重来形容哦？
对，就是因为我们有发现就是政府其实只有给他们补助只有给他们10个月，所以他们在每年的1到2月的时候是自筹款，然后他们一个月的营业额其实要几十万的才可以养得起这一些高飞的孩子们。然后因为再加上他们是做餐饮业，然后又会做错的情况，然后这一些也都是一个成本，然后再加上他们也要教学，就是这些都是很多的隐形成本。然后他们自己的正职员工其实不多，只有4个人，要 hold 这一些很多的小朋友们其实是很有负担的。
嗯，他们大概目前机构有多少小朋友可以问一下吗？
他们有分好几个部门。
对，有分2个部门，就是一个是在做餐饮部门，然后一个是在做烘焙部门。
对，
然后每个部门就只有一个大人在协助，一个部门一个大人，然后所以有2个，然后再来是一个营运一个主任，所以他们的就是教学的人其实非常有限。
所以当初其实你们找他的时候应该也是找了蛮久一阵子才有办法联络上的吧？
对，然后在教学的时候因为他们的能力真的有限，所以我们等于我们2个人也下去做帮忙。
对，就应该说我跟凯杰因为我们都亲身投入啊，就跟他们一起做啊，然后一起跟他们的工作人员交流，才意识到原来他们其实在营运上面的困难度是我们外人很难想象的。包括说其实他们最大问题可能是没有一个好的通路，他们可能小孩子做了很多的礼盒，做了很多的饼干啊蛋卷，但是卖不出去，这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变相的一种压力，跟对小孩子来说是很大的伤害。其实我可以分享，我一开始跟凯杰，我们当然就是以公司的目标来说，我们会希望卖这款饼干是有相当的利润的，但是我们了解了庇护工厂他们的困难之后，其实我跟凯杰就有一个共识，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压他们的那个钱，就我们一开始的定价跟他们 开的那个报价最后我们就折中，这样就是我们很希望说就是透过我们的力量，然后透过大众的支持既可以将这个产品真的上市成功募资，然后同时又可以真正帮助到庇护工厂这样。
所以其实这个专案其实后面也是会有，我记得是10%还是多少的时候，其实是要给高飞这边的。
哦，不是，是我们是算是就是跟他们合作，等于说每一笔订单的钱都会流到庇护工厂给这些小孩子当做他们的薪水，然后我们最后再将盈余就是那个利润的10%，我们再捐给环保团体，
是我们自己的盈余。
对对对，等于说把我们自己的利润10%再捐出去。
可是这边也会有上架费。
啊，这是要抽8%。
对，
好啦，大家现在可以听得到为什么那个地价1000多块的原因了。那所以在这一次的案子之后，你们后续还会有类似的走这种比较永续的精神，或是教育类的，或者是跟身心障碍的庇护工厂合作的相关计划吗？
其实我们的，因为我们公司一直做的就是sustainable design， 就是永续的设计。对，但是这个永续的设计究竟要结合什么？那没有特别一定要走哪个方向。不过在我们跟庇护工厂合作之后，其实我们就认为说这其实是一个可以稳定合作的对象，不只说要帮助他们，就是其实我们也很希望就是可以跟一个社福机构合作，然后透过我们设计的力量去让更多人一起响应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正向的社会关怀这件事。就除了社福这方面，其实我们在设计上也很希望就是可以有不同的第二代第三代的产品推出去了。对，但当然还是要看我们这次募资的成果表现。
而且你们目前其实还没有毕业吗？
对，还没有毕业。
还没有。
所以其实也是公司跟那个学校两边这样子兼顾着在做。
对，差不多。
那你们觉得说这样子目前有给你们造成什么样的负担吗？
嗯，就是比较多元一点。对，
没关系，可以轻松讲，没关系。
好，就是稍微累一点啦。
应该凯杰比较累，因为他有，因为我没有要在台科毕业，但是凯杰他有就是毕业的压力，
毕业的压力，对。然后就会就是老师那边也会有一些产学合作啊，然后学校的课程期中期末啊，然后还有论文的提报各种的，然后再加上公司的事务，就是通常是有时候都要熬夜加班这样子。就是还蛮感谢众位，就是偶尔在我撑不下去的时候会帮忙 hold 一下就是公司的事务。对，
因为凯杰真的比我忙啦，因为我就是因为我之后要出国，对，所以我就完全放掉台科这边，我这边就是修课修好完了，就是当进修这样。对，所以我就是现在应该算是半全职在做公司，然后就是规划我之后出国，然后持续做公司这件事情。对，所以我知道凯杰就是身兼数职，他又要处理学校的事，然后他那边有接很多产学的案子，然后我们公司也有很多案子要就是要拨给他做这样。
好啊，那因为毕竟我是一个饮食节目嘛，所以我需要在最后的时候跟大家问一个问题。因为你们选择了用饼干作为了这一个募资专案的载体，那想必应该是就算自己可能不太会烤，就算你们刚刚自己事先说烤了很烂，但其实应该算是爱吃的人嘛。
对，
那你们食物这件事情其实对于你们本身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定义呢？
我觉得我们可以用设计的角度去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其实食物不只是就是吃饱而已，我们就假设加入一个设计的考量，它 maybe 可以融入一些教育的价值，或者是一些永续的价值。那我们这次做的案子就是教育嘛，就是环境教育这件事。所以我觉得如果把一个食物饼干这个东西，它有它的教育价值，让小朋友吃得开心，然后还可以玩，然后又可以学到东西，那它其实对于社会上来说这是一个很创新的事，因为可能很少有公司是真的把他们饼干朝着这样子的方向去发展，然后同时但又是要好吃，又是要可以吸引小朋友去吃这件事这样。
哦，其实现在有慢慢的在推广食育这件事情，就是食品教育这件事情，然后但是其实还没有到那么的盛行，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透过我们自己设计的力量像来介入这件事，然后也让更多小朋友他们可以去对生态环境有一定的了解。
因为我自己过去也有访问过，或者是我去做过一些相关的题目，都是这样所谓的食农教育，包括像外来种生物如何把它变成一个好吃的东西，这当然是目前台湾很多单位在研究的，像什么咸丰草啊，然后把它变成咸丰草蜜等等等等，这个是很多单位有在做。然后或者是像永续鱼类啊，吃哪种鱼对我们的环境是比较友善的，但或许是你们可以以后思考方向上。那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要请两位来自己宣传一下东岛西歪这个计划的时间以及它的整个的内容。
哦，其实我们现在募资已经开始了，一直到5月23号。那大家如果对这个饼干有兴趣的话，其实在泽泽平台上只要打东岛西歪，外是外来种的外，就可以找到它。那当然也很欢迎到我们飞禽设计的脸书或者是 IG都可以看到这款产品的资讯。
今天借由一个比较简短的访问了两位设计系相关的同学，让大家大概知道一下设计这个产业它在做什么，以及它实际落实到业界的时候要进入创业的阶段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那如果你对这一集的节目觉得很有趣的话呢，不要忘记到各大 Podcast 平台，像是 Apple Podcast、 Spotify 都有办法留言告诉我，如新追踪追起来。那如果你是对东岛西歪这个计划觉得很有兴趣的话，不要担心，我会把它放在这一集节目的资讯栏里面，包括飞行设计也会放。那如果你觉得很害羞想告诉我说你有多么的喜欢这个产品，你觉得看得很有意义，或者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很好听，你觉得听不够，你想要知道更多设计方面的一些甘苦谈，不要忘记我们有 Facebook IG 可以直接来资讯找我玩，如果你很害羞的话 Threads 也可以哦。好，那宁可当吃货，我们下次见咯，拜拜。